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四月十七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对中国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而中国当局在今天做出了强硬回应。美中贸易摩擦是否进一步加剧，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恶名昭著的化武库进行了精准打击，中国为何有不同意见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以让专家难以进行工作的手法试图阻止一个国际组织来调查据称在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对总部设在美国的阿拉伯语自由电视台说，他们很可能就想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把人阻挡在现场之外的时间越长，那些化学成分就越能挥发干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在星期六抵达了叙利亚，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开始到杜马地区进行工作。俄罗斯副外长雷布科夫说，不允许调查人员进入现场是因为没有获得联合国安保部门的批准。而在纽约的联合国官员否认了这项说法，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非常支持调查工作。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二月份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了六个月以来的最高点。美中贸易纠纷的前景未定，中国并没有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减持美国国债。财政部最新发布的二月份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中国在当月增持了85亿美元美国国债，总数从一月份的1.17万亿美元升到了1.18万亿美元。中国仍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美中贸易紧张不断加剧之际，市场分析人士希望了解外国投资者是否开始躲避美国债券。另外，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企业中兴公司来销售一系列零部件产品、软件和技术等，期限是7年，理由是中兴违反了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条款。今天中兴通讯在香港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停牌，而北京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他说，在美国提高利率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玩货币贬值游戏，这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不管别人怎么说，中国都将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华春莹针对美国禁止向中兴公司销售的措施做出了强硬的表态。
如果美方继续逆潮流而动，任性妄为，我们必将严阵以待，毅然亮剑，打赢这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保卫战。这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中方的正当合法权益，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
目前呢，在世界上一些国家正在规划建设 5G 网络，而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企业大举进入各国市场，引发了西方对于国家安全还有个人隐私等方面的担忧。中国据报正在开展一场清理国内网络空间的行动，有分析认为，当局越加严格的管控正对一些科技企业的发展构成影响。消息表示，中国当局不仅着重删除政治敏感信息，一些被当局认为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也会遭到处理。然而，随着一些热门内容被删除，一些技术企业正面临用户流失的风险。新浪微博上个星期曾经宣布，将针对有关同性恋、色情和暴力的内容展开清理行动。这一举动随即引发了大量的民众抗议，人们批评新浪的这一举措具有歧视性，并且使用诸如 hashtag 我是同性恋等标签来表达不满。新浪微博在星期一宣布，在这次的清理行动中将不再删除有关同性恋题材的内容。另外，负责监管媒体的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约谈了今日头条和快手两家网站的负责人，要求两家公司就播出有违社会道德节目等问题来进行整改。广电总局随后还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和公众号。 继续我们要带您看的是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曾经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他在4月13号，也是101岁生日当天，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病房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李锐是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参加共产党，一度担任毛泽东秘书，与中共元老习仲勋是好友。他在病床上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直言不讳地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正面评价习仲勋，并且对习仲勋的儿子、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执掌大权以来所表现的文化知识水平表示了失望。
我也希望我再多活几年。哎，我自己感觉问题还不大。
是
啊，问题不大。我今年102岁了，因为我101岁满了。
对，
我也就是102岁的饭了。这个北京医院那是空前绝，空前绝了，简直是人难人可，简直是不得了的嘛。
是。
所有在北京的、在外面的朋友，差不多都有文告。我文字来，哎呀，我简直受不了。
对美国之音提一个希望。
美国之音，包括我一些随便讲话的厉害文字。有一次啊，知道还是新上台不久，这个我有个老朋友的女孩在一起闲聊，她就讲了一句什么话呢？她就现在网上就有这样的话：毛病不爱，饥饿成习。全到美国去了，美国把它攻，搞得我很麻烦啊！你知道吧？
知道这个。
我有一本书啊，叫做《李锐口述往事》，最后一章呢，就是写我接触过的高层人物，我怎么写的？从毛泽东开始，最后一直到习近平，不是到习近平，习近平最后一次接触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他当浙江的市委的时候，过去我也不知道他。不是知道，过去我不知道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他在浙江当地委书记的时候啊，他请我吃饭，我去了，他去了，我老伴去了，4个人。他这个就是他一个人了，一桌好饭啊，好得很，就四个人。我因为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嘛，所以我就讲话就随便一点了。因为他在真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我这个叫负责任吧，要查很低三低的，我去见过他，我到他那个真定县来见过他。他请我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讲了这样的话，在书上都登出来了。我说你现在我地位不同啊，地位不同啊，可以讲一点有意义的话吧，就是。由于啊，应该讲点意见嘛。你现在地位不同了， 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你们知道吗？他小学生，他就讲，你可以打擦边球啊，我哪里敢呢？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看不起他了，因为他是中旬的儿子，中旬你们知道了，那是了不起的啊！我中旬又是好朋友，中旬是把他这个迁划到广东的，不让他回北京，十多年。我是没口音啊，我就到南方去看他，跟我的关系非常好。现在
你到这里知道吗？
这很难讲，现在到底会怎么样。
你对他有没有什么忠告？
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嘞。这个人现在他能接受？不可能。胡适只是第一反革命那个时候。
那如果您对这篇专访有任何的反应和意见，也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留下您的看法和评论。继续，我们再来聚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启程前往美国访问，预计将在川普总统的海湖庄园来举行美日首脑会。白宫官员说会谈将非常积极。我们下面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报道有关的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我们知道安倍首相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见过最多面的外国领导人了，那么这一次两位首脑他们又将讨论什么样的议题呢？日本舆论是怎么看待安倍的这次访问？
是的，玉文。今天星期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启程前往美国，将在明天和后天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川普总统的海湖庄园与川普举行连续两天的日美首脑会谈。安倍首相在启程之前对媒体表示，他这次与川普的会谈主要商讨两个问题，一个是朝鲜问题，另一个是日美双边贸易问题。那么针对朝鲜问题，他表示要凸显日美同盟关系的牢固关系，同时针对朝鲜的无核化问题，他表示在确认朝鲜无核化之前要继续坚持以最大限度对朝鲜施加压力。那么日本媒体认为安倍首相这次与川普的会谈主要是希望在即将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上通过川普向朝鲜传达日本的主张，一个是在销毁弹道导弹的问题上，不仅要包括远程弹道导弹，还希望包括射程涵盖日本列岛的中程弹道导弹。另外，日本最关心的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也希望川普总统在首脑会谈上提及这一问题，并且敦促朝鲜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日本媒体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些期待是否能够实现，实际上前景并不透明。川普总统是否能在美朝首脑会谈上替日本说话？另外在日美双边贸易问题上，反而担心美国有可能向日本施压，让日本做出让步，特别是在贸易逆差等问题上。另外日本的媒体普遍认为，对于这一次的川普与安倍首相的访问，对安倍首相来说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与以往不同，目前安倍政权受到多个丑闻缠身而陷入了这个执政的困境，为此他急需在这次的首脑会谈上取得成果，来赢得外交得分，来改善他目前的这个困境。所以这次的会谈呢，对安倍首相来说还具有特殊的意义。 语文。
是，那么小玉，除了我们看到了日美关系的发展之外，我们来看看日中关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过去三天呢访问了日本东京，可以说恢复了终止八年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那么这个动向是否意味着现在日中关系开始出现全面改善了呢？
语文是这样的，这次这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访日本呢，在这三天的过程中有两个最主要的日程安排。一个是在他抵达日本的当天，也就是这个星期日呢，与日本外相向河野太郎举行了外长会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日中经济高层对话会谈上呢，主要是商讨了能够努力实现中日首脑的互访，也就是安倍首相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的这样一个这个远景的安排。另外一个就是在下个月即将在日本举行的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的一些日程安排。另外据说双方还讨论了朝鲜问题。那么针对这次时隔八年举行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呢，实际上有媒体说这是出于中国的积极意向，在不到三个星期就决定的一个项目。那么日本媒体呢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别是经济界呢认为这是显示日中的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那么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则分析呢，这也显示日本的对华外交从过去几年的制约开始走向这个融合，也就是说开始意识到与中国的经济差距来缓解，与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呢来与中国展开合作。还有媒体认为呢，从中国的因素来看，面对美国目前中美两国出现的贸易摩擦，也希望这个与日本靠拢，把日本看作一个对美抗衡的一个棋子。日本媒体还认为在目前出现的这种日中关系出现大幅缓解的情况下，但是中国在钓鱼岛、日本名间隔珠岛以及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呢还没有任何的改变迹象，为此认为今后的日中关系呢这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语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继续我们再转向中国。最近在中国呢，有关鸿茅药酒事件引发了媒体和舆论的广泛关注。广州医生谭勤东，他在今年一月份因为发文批评内蒙古的鸿茅药酒是毒药，结果遭到了内蒙公安跨省抓捕，在凉城县的看守所被羁押了三个月，在今天得到了取保候审。这个案子从上个星期曝光以来呢，导致了民意沸腾，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您邀请中国独立时评人邓玉文来分享他的看法。邓先生您好。
对，你好。
是，我们知道今天最新消息就是谭勤东医生已经获释了，那么您认为这是因为民意的压力所带来的结果吗？那么这整起事件会因为谭医生被放了就结束了吗？
这当然是民意带来的结果，有两方面。这个民意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纯粹的民间，另一方面就是官媒。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然算是这个事情是声明，算是那个一些报纸报道之后引起自媒体的强烈反弹。那自媒体的强烈反弹之后呢，官方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包括中国青年报、东报等等一些官方媒体也对这个事件呢进行这个评论报道。这样的话在这个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所以今天这个被释放出来。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民意反弹这么强烈呢？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来说不是第一起，在我的印象中，这种所谓的跨省追捕的话已经至少是发生了四五起了。那这起事情还跟其他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是一个对面对的是一个药品，一个药品的话它对人的生命是有非常有危害的。那么这个医生用他的所学的这个专业知识就质疑，虽然他那个所谓的毒药的标题有人说是个标题党，就稍微有点这个夸张的成分，但是他那个文章的内容就没有夸张，而且完全是符合史实的。这样的话呢，对这个老百姓来说肯定会也非常大的不满。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中国这个 高度管控的情况下呢，政治问题不能碰，其他问题不能碰，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正好可以碰来发射发射这个所谓的这个对政府这个监管啊，对监管过去的监管不力，以及对这个所谓警察的随意抓人的这种不满。
嗯，是。那么邓先生，当然也有人提到，就是您刚提到这个政治后面的这个背后的政治因素，就有人认为说，这个鸿茅药酒它与当地警方被怀疑是构成了利益同盟，而且怀疑它的后台很硬。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跨省的抓捕是打压公民的言论自由，那么您是不是能谈谈这起事件到底给整个社会带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思？另外刚刚我也想请教您的，就是现在这个谭医生被释放了，是不是代表整起事件就此落幕了呢？还是我们是不是要应该继续关注他未来的审判情况？
是这样的，这个事件，你说这个警方跟这个药厂之间有什么这个利益，这个利益勾结？我倒是不这么认为，警方跟他有什么这个利益勾结？重要的是这个企业鸿茅药酒啊，在当地啊，就当在内蒙这个凉城县呢、啊，它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从全国来看，它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企业，但是在当地它是一个大企业。我们讲这个去年的话，去年这个红城地区的这个 GDP 经济总量是80亿，而这个企业它的销单，这个企业就销售了50亿啊，也就是说它的销售量就占当地的有的60%啊，那就也就是说，这个当地严重依赖这个企业。那如果对这个企业如果带来不好的信誉的话，他这个地方会说这个有可能会对这个地方的经济有很大的冲击。从地方来说，他肯定不愿意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呢，这里面是一些也不单是这个地方，也全国都是一样的，所谓的这个地方把握主义的问题。当地警方跟这个不但当地警方，当地政府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大企业都有很密切的这个联系。这个联系不单单所谓的我们讲这个经济方面的联系，还有这个所谓的当然里面可能也有或者也涉及到腐败，但更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就是说这个政治的这个联系。如果这个企业倒了的话，那么这个你想想，这个去年80亿，他一个人就建了50亿去了，那你想怎样？如果今年出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样呢？
是。那么邓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谭医师他在今天获释以后，他说他不后悔吐槽鸿茅药酒，他还说这是一个职业医生应该要做的。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有更多能够像谭医生这样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士，他将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那又给执政当局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这个我先回答你的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谭医生释放之后，他会这个最终的处理结果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已经会释放了。这个如果接下去的审判的话，我估计基本上是不会审判了。这种数据对他就是不了了之的，不了了之。如果民意继续加大的话，可能对地方，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的这个公安局的领导可能会受处分，也许他的这个，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中国的公安部，包括这个最高检，包括地的内蒙的公安部和公安厅和检察院，以及这个中国这个药监局都对这个事有所回应，这样对地方有个很大的压力。那么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所以谭医生出来之后，他说他不后悔，这个技师还会做。当然，如果说有更多的隶属于谭医生的话了，这样的话呢，能够从一个公民的良知，能够特别是能够运用，如果他有相关的这个专业知识的话，因为如果这个事情如果是一个。不是一个医生还是普通的质疑的话，可能效果又不一样啊。那么如果一个公民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去质疑医生，明显有悖常理的，或者说这个就是说对方是做的非常不对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如果能够站出来，对最好有舆论的这个支撑的话呢，对慢慢的对中国社会的这个舆论环境的改善，可能就是对老百姓民众民权的改善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但是说你说会有大的什么帮助，我觉得倒是不必，因为官方他还是严格的限制，就是说，据说这种事关系到民生的，关系到老百姓生命健康的事，可能起诉会放得更宽一点。而且他也是，就是说，对方没有，就是官方的这个事件的应对上，他也是一个滞后的，没有这个，就是说会觉得这是一个刚开始可能也是做的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他 那么如果是一些很政治性的事件或者是权益类的事件的话呢，那么我们讲的话，官方可能会当这个事件第一时间出来之后，他会第一时间介入，介入之后的话呢，一般来说民这个自媒体的舆论，民间的舆论就很难发出来，因为他全部会给你一一的就用技术手段给你这个打这个屏蔽掉。所以说这个事情应该来说有帮助，但是也要继续努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邓玉文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为我们所做的点评，谢谢您。稍后回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化武设施进行了严厉打击，使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而中国为何选择紧跟俄罗斯谴责美英法呢？那么中国称他反对在国际事务上诉诸武力，这个说法为何引来批评和质疑？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将和您共同来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五，美英法三国联合空袭了叙利亚政府军，作为对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屠杀百姓的回击。多数西方国家对军事制裁叙利亚表达了支持，但是中国选择与俄罗斯站在一起，谴责美英法的空袭是可耻的，要求以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中国为何支持阿萨德政权？在美中贸易纠纷不断升温的时候，北京是否选择与莫斯科结盟来对抗华盛顿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时事评论员吴强。吴博士您好。
玉文你好，各位观众好。
另外嘉宾好。
是第二位呢，是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政治问题学者邱月守，邱博士您好。
你好，玉文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啊，我们看到在昨天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有关于叙利亚的空袭呢，他发表了最新的反应。那么华春莹他针对美英法打击这个叙利亚的化武目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以有罪推定来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是不负责任的。那么他还说，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加剧地区局势的动荡。我想先请您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看中方的最新表态？北京真的是出于对中东局势稳定的考量，还是说他另有所图呢？
首先从这个华春莹的讲话来看，这次外交部的态度以及中国介入叙利亚的一个态度都是相当的幼稚，或者说是很荒谬，有种荒谬性在里头。我个人虽然不是国际法的专家，但是用这个刑法的所谓有罪推定、无罪推定这些术语来为自己找辩护，这个是无论如何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里头是站不住脚的。叙利亚的危机，它的化学武器的使用，至少是涉及到有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自卫权以及所谓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干预的问题，这跟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介入到叙利亚，目前来看，基本上背离了去年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和川普的一个政治承诺，也就是对叙利亚的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关注和有必要采取一些适当措施干预的这么一个很重大的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默契或者说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几次的向俄罗斯投战争票等等等等，在安理会做出了一些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的一种表态，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在一个遥远的跟中国几乎没有太直接关系的叙利亚采取了一个很不恰当的过于积极的一个立场。
邱月守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首先认为他这个外交部的表态是一个陈词滥调，就是那个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那个陈词，再一次的重述而已。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呢，我们在今天来讲呢，每个国家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最有力的一个反驳的例子就是卢旺达的情况。当时由于中俄的反对，美国没有介入，那么卢旺达的两派的冲突呢，造成了将近100万人的死亡。自此之后，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主权高于人权高于人权，不能以主权的人口来阻拦国际社会对这种野蛮屠杀践踏人权的现状的干预。这是对于外交部的今天这个说法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反驳。那么叙利亚到今天来讲呢，它已经有历史了，在84年的时候就用这种氰化氢的化武武器屠杀过将近那个4万多平民。那么今天呢，它在去年那个又动用了一次，就是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川普当着他的面就那个时候就美国就再打了一次。那么今天这一次他又用这种生化武器再一次摧残叙利亚平民的生命， 所以呢，像今天呢，不能放任这种东西，外交部的说辞是不能成立。
我想继续回到吴强博士啊，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空袭行动展开之后，联合国安理会特别针对美国还有俄罗斯两国所提出不同的决议案来进行表决。那么中国方面呢，在美国所提出的要制裁叙利亚的决议案上是投下了弃权票，在俄罗斯所提出的谴责美英法的空袭行动以及要求调查真相的这个决议案上投下了赞成票，而投下赞成票的只有中国、俄罗斯和玻利维亚三个国家，所以这个决议案最后也没有通过。但是就像您刚刚在节目当中您也提到了，其实中国在过去几年来11次的表决当中，6次都跟着俄罗斯投下了赞成票，所以有很多人想知道到底中国是怎么样看待叙利亚的，中国在叙利亚的利益何在，为何在多次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的选择之下来选择站在俄罗斯的这一边呢？
我相信中国在叙利亚并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不像俄罗斯。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叙利亚有一个重要的海军港口，传统上跟叙利亚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这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中国在叙利亚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既没有石油，也没有侨民，也没有其他的，也不是重要的出口市场等等等等，反而中国在叙利亚的周边国家都存在重大的利益关系，以色列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的中东国家都跟中国有着密切的传统的友好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的立场是跟叙利亚周边的中东其他的穆斯林国家跟叙利亚周边的以色列等等都是采取了一种相悖的一种立场，其实是得罪了中东的大批国家，跟他们站在了反面，而跟现在陷入国际孤立的俄罗斯站在了一条战壕里头，这个是一个非常失策的、很不明智的短期性的行为。
那么邱越守博士，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就您的观察，到底中国在对叙利亚上面它的利益何在？也有很多人说，中国需要叙利亚在打击它境内的这些所谓的恐怖势力或独立的分子啊、所以呢，它需要叙利亚的帮忙。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中国到底着手或者它着眼的是在什么地方？
刚才讲到，就是因为俄罗斯在那里有军港，有那个空军基地，那么也卖武器给叙利亚得到利益。那么中国呢，在那里呢，它有几个考量，主要是考虑到穆斯林新疆的穆斯林的部分人员，他担心已经加入了那个叙利亚的反叛武装，这个对以后做大呢，可能对中国有一些威胁，这是中国考虑的一个。另外，他为什么在开头投弃权票，后来投赞成票？他开头有一个误判，他认为俄罗斯能够镇住美国，美国不真敢打，后来真打了，他就急了，有点觉得不能让他再继续打下去，所以要用这个新的这个谴责案谴责英法美还有进行调查。这个来拖延时间，或者来分散美国进一步的那个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开打，这都有多方面的这样的考量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叙利亚，我觉得叙利亚这个完全就是因为自身的弱小啊，所以说只能面对这种就只能是被人操纵，成为别人的那个战场来进行这种武器的那个演练场上，然后还是强大才能保护自己，强大才是一切，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理解呢，中国政府外交部啊，他们这种观点，因为习主席说了不忘初心，还不能忘井冈山，也不能忘苏共，苏联老大哥，是吧？因为中共他就是苏共的，不能说是儿子吧。反正也是这么一个血脉下来的，所以说呀， 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个鳖当家。这个人类呢，也就是如此而已。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这个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了他们的看法与意见啊。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叙利亚挨打，中共的态度当然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事实证明中共和朝鲜、伊朗、叙利亚都是流氓政权，一丘之貉。当然态度与西方不同调是肯定的，因为中共还得和流氓政权一块抱团取暖。另外这位署名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独裁集团就是想当世界恶势力的老大，所以他支持的都是和其臭味相投的国家和领导人，如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委内瑞拉、北朝鲜的金正恩，这些反自由民主国家领导都是中共的知心朋友。这正是反映了中共的一大趋势，其虽然号称人类共同体旗号，其实是反自由、人权、反民主最大幌子。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做3123456的这位网友他说，以中共的逻辑，武力是用于国内事务的，比如维稳、抗暴等等，他对国际事务主要是靠语言谴责和抗议，中国的百姓倒霉了。那么我们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啊，刚刚这个天津王先生提到的问题，或许稍后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孙先生刚刚在网站上说的这个中共的逻辑武力是用在国内事务上的，请您继续来谈谈您的看法。不过天津王先生也点到了一点，就是在叙利亚空袭行动发生以后，有很多人提到除了俄罗斯发动了一场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这种不同的战术，那么传达了不同的这个消息之外，在中国的国内的舆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认为叙利亚遭遇空袭，这是因为叙利亚太过的弱小，所以一个国家的强大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也有人说这也因此呢表示说这个朝鲜这个有核武器是一样的重要，因为要装备自己的国家。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舆论的趋势或导向您怎么看？那么另外您认为华春莹刚刚所提的对于国际事务上中国是认为不可以诉诸武力这样的一个说法您怎么看？
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目前的一个宣传论调跟俄罗斯进行一个宣传战是有相似之处，都是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支撑自己的海外行动。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在叙利亚并不存在一个实质性的干预，那么他这种支撑很大程度上在我看起来只是为他的安理会的表决在服务。但是这种表决刚才也谈了，在跟叙利亚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情况下，这种表决中国投赞成票完全是一种相当冲动的、相当感情式的一种一个表达。这种感情式表达实际上是一个所谓对于担心人权超过主权，担心一个威权国家在对付国内的内战、对付国内的反对派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动荡甚至政权崩溃的这样一种兔死狐悲的感情上的一种同情，以这种感情的决策带入到了国际关系，带入到了叙利亚的内战当中。这是中国目前外交上的一个很不理智的体现，它是一个非常感情式的一种举动。
嗯哼，朱玉守博士，在谈到您的看法前，我想先来听一听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在宣布了联军要对叙利亚政府来发动这样的一个空袭行动的时候，他特别发表了演说，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来听听当时川普总统是怎么样提出了他对伊朗、对俄罗斯两国政府他的疑问。
To Iran and to Russia, I ask,
对伊朗、俄罗斯，我有以下疑问：什么样的国家愿与屠杀无辜平民的刽子手为伍？从一个国家的盟国就能判断这个国家的好坏。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以流氓、残暴、害人的独裁政权取得成功。
By promoting rogue states, brutal tyrants, and murderous dictators.
那么邱月守博士，我就想请您谈一谈从刚刚几位这个听众和网友的看法，还有我们听到川普总统的反应，当然很多人认为说在这个时候中国选择站在了与西方国家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阵营啊。那么同时在中国国内这样的一个舆论的趋向就是认为说叙利亚被打这是因为他们太过弱小，所以国家必须要强大起来，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舆论导向您又是怎么看呢？
OK, 我先说那个川普总统的意思呢，就是说怎么样的国家才跟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政权作为盟友。 这个是说得非常好的，就是说不在乎这个国家大小，它是邪恶的国家，你苏联美国也照样对抗，并不存在这一点。就是有人这一次说啊，有苏联啊，不是，是俄罗斯撑腰呢，那个叙利亚没事，但是这一次照样打。所以呢，并不是抢大小的问题。现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也是不，美国现在也不恐惧这个政权的大小。另外，那个中国的这个长期以来支持这些刽子手，说重一点的刽子，其实邪恶政权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不是空穴来风的。比如说前不久在海上被逮到跟北韩做交易，运送禁运物资，还有最近刚刚中兴通讯，你看被查到两个，一个是给伊朗运送几千万的那个物资，还有在给不断的给那个北韩一些物品，那是几百次的。那么最后他还接受了，还向美国联邦调查机构的人员撒谎，不得不接受了那个赔了那个11亿美元的这个赔款。这说明呢，就是中国的不是这中党国的这个集权政权，他一直跟这些邪恶政权是站在一块的。这样子，川普总统他刚才要这样讲，这是非就是从他的朋友，你就可以判断他这个国家的一些大致上的一些看法。
好的，
所以呢，对，好，
好，我们就先来接听一下我们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继续的来评论和探讨。我们接下来来听这一位是来自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发言有多长时间？每个人，
我希望您能够限制在1分钟左右，好吗？
嗯，好，谢谢。我想说，这次不同调也没什么，没什么不一样的，什么，站在不同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的这种论调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要想想，当年那个泰国跟那个埃及，被军方强行把民选的总统推翻，就看看中国是什么态度，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态度，应该想到是什么回事了。
嗯，
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西胡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来自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问问一下这澳大利亚的这位专家，如果您说主权高于人权的话，那么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去，占领巴勒斯坦。为什么美国在这里不提倡主权高于人权呢？还有像这个沙特还有埃及全是独裁政权，美国为什么和他们都是盟友呢？谢谢。
好，谢谢您，天津艾先生。那么邱博士能不能1分钟左右时间来做个回应？
刚才他讲的就是说其他你帮能不能重复一下，就是他的主要观点是问的是，
他就是想请问说，美国也跟一些这些比较独裁的国家来做盟友，那么为什么，如何来解释这样的一个做法？
美国跟，我不认为美国跟这些独裁国家做盟友，可能有暂时的一段时间的一些更大对手的一些联手的对付。所谓盟友，就是基相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价值理念的上面的这一个基础上的才构成盟友，而在某个阶段性的一些联合、一些合作，那不能成为盟友。我的回应是这样。
嗯哼，好的，谢谢您。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有不同看法的网友啊发表意见。那么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他说美英法言必称正义，却拿不出证据就对叙利亚滥用武力，是占地盘还是异教徒为草芥呢？现有科技有了弹着点信息，就可以确定发射源头，化武袭击发生在美军控制区， CNN 能够几十分钟从容直播化武对孩童的危害，却连一张现场弹片都不公布，不可笑嘛。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特不靠谱唐纳德，他说美国帮英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英国帮美国打叙利亚，这是交易而已，别说的多高大上。 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在中国的吴强博士啊。那么吴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两位网友的看法？那么在中国确确实实也有不少人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化武袭击，中国只是纯粹要求要来调查真相，为什么就被认为是与西方国家来对立的呢？您怎么看呢？
我们应该看到这次的袭击确实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有瑕疵的存在，包括一些网友提出来的一些所谓的证据问题，它是需要由联合国组成独立的调查组到现场调查，然后做出结论之后再交由安理会做一个判断，目前是缺乏这种情况，某种意义上讲是处在一个紧急状态下的一个避险的一种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卫权的行使，甚至是对于一个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且是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扩大的一个制止。在这意义上讲，美军的这么一个袭击是程序上是有问题，在国际法上面，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种对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一种制止。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存在的情况是，这次的袭击其实是暴露了美国以及欧洲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七年以来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更有力的行动来终结这场内战，造成了数百万的难民，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这实际上是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结束这场内战。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证据或者消息都表明，川普可能是意在结束这场美军对叙利亚内战的介入，但是在停止介入之前采取了一个巡航导弹的发射，这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相当民粹主义的一种行动，向国内民众、向国际社会的一种交代，以一定程度上来安抚国际社会的一个质疑，为什么七年来都无所作为？
是，我想继续再来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态度上面啊。那么我们刚刚也知道说，中国现在呢，在新闻当中我们也提到，现在因为贸易的纠纷问题，与美国可以说是关系不断的这个紧张在升温当中啊。那么如果说今天美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因为叙利亚的问题而陷入了一场争斗，那么这对于中国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想先请邱月守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认为对中国来讲呢，它的如意算盘呢，就是说它会充分利用国际事件来分散目前它是最大的压力，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大战，就是大单马上就要出来。那么他的就是希望那个这个事件呢能够分散美国的一些主要精力，但今天呢这个不会我认为他这一次不可能奏效，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他首先美国已经用行动说明他不会陷进去，他打了就停，而且主要呢就是说他地面部队也没有出动，他也没有就是用精致的聪明导弹打了几个重要的地方，然后再发现再打。但是呢他的主要的接下来美国要做的一个重大的事情，他知道他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大的集权国家，就是这些包括北韩的问题、伊朗的问题都无不相关，根头源头还是在那边，所以他要在这方面遏制他的一些，比如说2025的那个制造业增长的计划、雄伟计划，在这方面呢，他是支援这些邪恶国家的一个资源，所以美国不会在叙利亚这方面陷得很深。虽然他能够同时打两场战争的能力，他具备这个能力，但今天他也不会这样，他必定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接下来的贸易战这方面。
嗯哼，吴强博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不过在您答复之前呢，我在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叫尹 Johnny， 他认为中国的表态事实上只是在与美国作对，顺便拉拢俄罗斯在贸易战里站在习的一边，对于叙利亚事件其实毫不关心，甚至乐见其成，看美俄的对抗。那么我想请吴博士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我们注意到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中国的外长和国防部长先后访问了 俄罗斯，然后中俄关系迅速被称之为亲密的战略伙伴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理解中俄现在在进行一个紧密的一种伙伴关系，协调在叙利亚、在朝鲜、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那么这次联合国的三次表决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一个投名状，在向俄罗斯表明中国在俄罗斯的叙利亚问题上是站在一条战壕里头的。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战术性的牵制，但是中国现在把这种战术性的牵制变成了一个给外界以一种战略结盟的假象，一种错觉，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跟一个处于国际空前孤立的俄罗斯在这么一种地区性的小问题上面站在一起，而得罪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得罪了中东大多数国家，甚至是对中国的跟美国正在发生的贸易战，对朝鲜问题其实没有任何帮助。
我们节目剩下最大约三分钟，我想请两位各以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谈在空袭行动之后对于叙利亚问题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改善。刚刚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呢，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他上个星期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就谈到了，他说我们不仅仅给过外交一次机会，已经给过外交工作、外交的这个渠道多次的机会了，但是呢，俄罗斯都是利用他的否决权来阻挡联合国的安理会决议来着手解决叙利亚的化武问题。所以我就想请教，叙利亚内战持续了七年，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呢，47万人丧生，760万人流离失所，国际社会七年来没有办法终止这场内战。我想请两位各以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谈一谈，川普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现在发起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空袭，能够重挫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吗？能够为叙利亚人民的苦难画上一个句点吗？我想先请邱博士一分钟时间。
OK啊，叙利亚人民今天的苦难根源呢，在于这个残暴的这个阿萨德政权呢，他得到了中俄的这种集权大国的长期的支持跟保护，这个他们的命运跟整个的这个国际文明与野蛮的对比力量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美国的政界的人士在今天呢，他们已经越来越形成一种非常鲜明的共同的共识，就是必须以自由民主来促进那个经济发展，给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认为经济先发展然后自动会带来民主自由。那现在的事实已经反驳了以前的这种看法。所以在今天来讲呢，真正能够终止叙利亚人民的苦难的一个重大的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就是要从源头上遏制这些集权大国对这些邪恶政权的保护。如果不解决这一点，叙利亚人民的苦难还会继续下去，我先这么说。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
邱博士对叙利亚的结局和未来是比较乐观，我个人是很悲观。因为在我看起来，这次的袭击其实是美国打算完全退出叙利亚的一个信号。不仅在过去七年没有权力来制止这场内战，而且在未来，在现在，其实都有一种考虑，就是希望阿萨德政府保持政权稳定，以此来控制或者说来彻底的遏制仍然残存的 ISIS， 也就是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力量，就是说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力量仍然需要阿萨德政府的存在以来进行控制和消灭。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一方面是很失望，看不到国际社会看不到美国欧洲的一个积极的介入，同时呢也看不到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危机有一个短时间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因为毕竟 ISIS 在其中牵扯了太多方的复杂的力量，伊朗的介入、土耳其的介入、以色列的介入，以及中东其他国家的这种介入，这种情况都让叙利亚内战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难以找到根本的解决出路，因为它毕竟还和库尔德人跟整个伊拉克跟整个中东阿拉伯半岛的情况密切的相关。所以我个人认为，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在全球 一起坐下来谈寻找解决办法的一种情况下，比如像对待对付朝鲜核危机的这种情况下来解决，才有可能有出路。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吴强博士还有邱月守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将和您探讨中共的实弹军演，台海危机是否再现，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